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来分享他的话语。刚才郑牧师讲到今天是母亲节，盼望我们在生的日子多多的纪念我们的母亲。我们也知道在世界上这些节日越来越火旺，很多程度上不一定是因着要我们来在生命里头啊，在实际的生活里头怎么去爱戴我们的母亲。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世人把这种节日变成一种购物的节日。我们作为主的信徒，神的儿女，我们不仅在地上要孝敬我们肉身的父母，我们要纪念他把我们如何养大成人。当然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头，我们还有一位更伟大的母亲，盼望我们在主里面好好的追求他给我们的生命啊，这位生我们使我们重生的母亲就是我们的圣灵啊。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他给我们创造了救恩，然后他升天以后，他差遣他的灵下来，这个灵就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得称为神的儿女，得在神的生命里头，神的家中享受一切，我们要归功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出的一切，我们要好好的纪念我们主的死，这是我们今生追求的一个方面，一个目标。盼望我们到永世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面来朝见我们那位三而一的神，我们的天父，用圣灵和水来生我们的那位伟大的母亲。感谢赞美主。今天呢，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们要分享的题目是撒番的聪明。刚才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读的三节圣经，其中第二节圣经里头是在箴言书第30章那里的一段，那里神告诉我们地上有四样小物啊，有四样小物。什么叫四样小物呢？就是四样很小的动物啊。这个四样很小的动物，神说他们甚聪明，就是很聪明。那么我们想盼望我们今天也来交通一下他们聪明在何处，有什么能够值得我们纪念呢？那这四样小物里头有三样啊，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一个是蚂蚁啊，第一个是蚂蚁，即使在我们现在我们都会见到它。第二个呢是蝗虫啊，蝗虫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看到，很多不一定能够真正的看到那个真正的蝗灾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但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样式啊，像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蚱蜢啊，也属于这样的一类。然后呢还叫守宫。什么叫守宫呢？守宫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个壁虎啊，壁虎啊，在这里我可能见到比较少。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夏天在外头纳凉的时候就时常看到壁虎啊，壁虎是爬在墙上的。它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是什么？它就是说能够当它受到危险的时候，威胁的时候，它会把它的那个尾巴给甩掉啊，那尾巴会在地上跳来跳去的，来吸引仇敌的攻击。那么这三类小动物呢，我们都比较熟悉。那唯一的就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所交通的，就是叫这个撒番的这个小动物啊。撒番的小动物我们不是很熟悉，那不是很熟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哈。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名字呢，在圣经里头翻译的时候呢，是直接把它用它的那个原文的啊读音音译过来的啊，音译过来的叫撒番啊。那这个音译的过程呢，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平安啊，就是希伯来人经常会见面以后彼此问安啊，就是我们所属的子女儿女之中，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也很喜欢问平安啊。这个平安这个字呢，它的 原文的音译过来的呢就叫沙龙哈。所以说我们有一段时间我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轻的时候是在大学的期间的时候，国内很流行一种沙龙啊。沙龙实际上是给你设计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坐在那个里面有些茶饮饮，有些食物供应，然后彼此开一种聚会的那种形式啊，在会上有些交通围绕一个主题，那时候叫沙龙。那我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沙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们才知道，来到这里才知道，原来那个沙龙就是这个平安原文的那个发音的那个翻译，就叫音译。所以说这个沙翻呢也是跟那个沙龙的意义是一样，当我们听到这个沙翻的时候就跟当时听到沙龙一样，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在看它的本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它叫它不是它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呢不让我们熟悉的呢对沙翻比较生疏的呢，因为这个动物呢在我们的大陆啊，在国内或者在台湾，反正在亚洲地区除了中东地区那个之外呢，他们是生活在那个地方，在我们国内我们一般都见不到它啊，见不到它，所以说这个动物呢对我们来说比较特别的。那在信息之前，我想弟兄姐妹们先来看一下，看一下几张图片，我们来认识一次啊，什么是沙翻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沙翻哈，就是沙翻啊，是一个动物，它蹲起来，这是它蹲坐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它的外形的形状像什么呢？像个兔子，对不对？但是呢，它呢没有那个兔子长长的耳朵哈，没有长长的耳朵，这就叫这就沙翻哈。多看几张照片哈，然后呢，这是它走路的样子。那你走路的样子，你们就是看到它整个形状啊，它的整个正面来看，那个脸型呢，你看它那个小耳朵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像一种比较大的那个老鼠哈，但是它也不属于老鼠，老鼠有长长的尾巴，它的尾巴是很短的哈。那这个呢，它是平时很喜欢，它平时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躺在这个岩石之上啊，晒石头啊，晒太阳。因为它的体温啊，它是偏凉性的也不是太保温的。它身上虽然有那个黄褐色的那个绒毛，但是它不是保温的一种动物，所以它时常需要躺在这个石头上。因为这个石头呢本身是不吸热的，它的热量很容易发出来的，在阳光之下它就靠着这个太阳光来补充它的热量，或者让它维持在调节这个体温的状态之下。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说沙翻，它是在那个这个上面的这个几块石头呢，就是称为叫磐石的哈。磐石那下面你们看到有些小洞啊，那些小洞，那这个小洞呢就是它的家啊，就它住家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节圣经，它是在岩石中造房哈，就在岩石中造房哈。然后呢，这是一些小的啊，小的沙翻。那这个沙翻跟刚才上头的那个石头呢是不一样的啊，它不称为这个磐石，在圣经里它称为那个岩石啊，岩石。岩石它下头没有洞，但是它有缝隙在那个地方，所以缝隙的时候呢，常常是这些沙翻呢就躲在这个地方，藏身这个地方。特别是遇到那个天敌的攻击来袭击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就钻到这个里头，这叫岩石。所以说我们刚才读的第三段经文，那个诗篇103篇104篇18节的下半段哈，就讲到沙翻在岩石下藏身哈。然后呢，这个呢是对于这个沙翻的这个嘴啊，脸部的一个特写。你看到它有一个两颗那个像着那个我们常说的就是那个虎牙哈。实际上呢，它这个牙齿并不坚韧，它这个牙齿啊长得可以看起来让人觉得是像一种老鼠的原因啊，它那个嘴上的这个毛啊也相当于那个老鼠的那个鼠须一样，对不对？它实际上它这个牙齿呢不锋利，而且它里头牙齿很软。它为什么不锋利的？它这个牙齿啊就是钙质啊比较少一点，所以它很软，它实际上咬不了什么东西的哈，这也是它的一个原因。它整个满口的牙也是很软的，所以它只能吃一些很嫩的那些草哈，只能吃那些很嫩的草。然后这是它的脚哈，这是它的脚啊，所以它的脚呢，它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那个脚啊，刚才 读的第一段经文讲到他不洁净了，他不分题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脚趾之间是相互连着的，他不像那个牛啊，牛的那个蹄子给分开的啊，所以说他是这样的一种连，所以他下面也没有什么连接的地方，他是一个软软的啊，一种相当于我们穿那个胶鞋一样的那个橡皮那种样子的。当然这个东西呢很好的一个优点呢，它就是说它能够贴住那个表面比较滑的，它因为它生活在这个岩石上石头上，很多时候是比较滑的，但是它踩上去呢它能够粘住它啊，有点就是说或者说呢那个摩擦力比较大，所以说它能够爬在什么一个地方呢，就是几乎是这种垂直的这种石头上，我们看起来很光滑的人达不到的，它能够爬上去啊，因为它这个摩擦力大，它不愿意不容易滑下来，而且呢特别是有些生长在那些青苔啊，我们知道一旦那个石头上有些青苔的话，对于我们人都是挂不住的，但对它来说很挂得住，所以这也是呢它抵挡它的仇敌的一个方法，它能够到的地方一般仇敌去不了，然后呢他不能跑的，不能跑回到自己洞的时候，他就是往上跑，啊，往上跑一般的挑的天敌啊就够不着。他的天敌主要有哪些呢？比如说一些野狼啊，或者一些山狮啊，或者豹啊。山狮我不知道这种山那边的山狮是不是跟我们这边的山狮一样？前段时间在我们那边南湾地区，在蒙特维尔那个地区还发现那个山狮了，啊，那个山狮从山上下来，越过了280那个高速公路。到了那个居民区里头，最后还是给抓回去，放回自然了。因为那头小山狮呢是刚刚成熟了啊，刚刚成熟了。后来新闻报道的，它是刚刚成熟，给它的母亲给赶出去，所以说它要寻找新的地盘。结果呢，它地盘找不到，在那些地盘里头各有各个山狮的那个地域，在那个地方它找不到，结果就跑到这个人居住的地方。嗯，但是还造成了一些紧张，所以那个地区啊，人员都疏散，都待在家里，最后还是给它抓住了，放回去。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沙番在警戒的时候，它呢一般的时候，沙番在吃食物的时候，或者是呢大群的它一个群落的那个沙番都出来的时候，它们总有一只两只是爬到最高处的，那这个就是最高处的哈。它能够有20多种的那个发出来的声音，它的各种声音呢能够表达不同的意思。所以说，当其他的沙番都在那边放松警惕的时候，寻找食物的时候，有这么一只两只的沙番在最高的地方，它在看望。如果有它的天敌过来了，它就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招呼他的那些同伴们就躲起来或者是爬上去，那这是他的，这是这个沙番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沙番的这个动物啊，我们从外表上知道它的一些状况。那么这个沙番呢，虽然它的外形啊是像兔子，或者从正面来看呢是像一种鼠类啊，但是它在实际的分类之中呢，它是单独的一类，或者是单独的一科啊。它的学名呢就叫那个岩蹄兔啊。什么叫岩蹄兔呢？就岩呢就是岩石的岩，蹄呢就是那个脚蹄的蹄，猪脚蹄的那个脚蹄的蹄。是一种兔子啊，也有人家土民呢把它叫做就是说岩狸啊，就是说岩石的岩，那个狐狸的狸哈，它是属于岩属于蹄兔科啊，蹄兔科哈，是这样的一个单独的一类。那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动物呢，它一般的一胎呢它能够生个四个小崽哈，它呢主要生活地区呢是在石壁之上啊，石壁之上，它的主要食物呢是这种石壁缝里长出来的那些小植物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在背阴的啊，就是说背阳的那一面，就是在石头的阴暗的那一面，因为经常是潮湿的，所以有一些青苔啊这种植物出来，它就吃这种，然后呢以一种缝里出来的那个植物的茎，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小树啊，那个茎里头的那个枝叶，就树叶或者是植物的叶啊，作为它的食物，或者呢还有露水啊，露水也可以作为它的饮用水啊，这是它的一个。它是很小啊，但是很聪明。那因为吃吃尺寸方面呢，大约是15到 啊，30个英寸啊，英寸这么长，然后呢5到6磅重啊，它的一生的周期呢大约是10到12年哈、啊，它的大部分时间95%的时间呢，它是休息的，就是跟那个图画上，就是趴在那个石头上晒太阳的哈、啊，因为它的食量也不多哈、啊，食量不多，然后呢，它呢能够呢，就是说彼此呢。冷的时候，天冷的时候，它是彼此就挤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群居的啊。群居的它一般的一群呢，常规的是3到10到30只左右。那当那个地方区域的草比较多的时候呢，最多的可以达到60只啊，60只一个群落啊。然后呢，它们是堵在那个石头缝里头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出来寻找食物的时候，他们一般离开他的那个住所，可以藏身、可以躲藏的地方是在50米的啊这个范围之内，这是他们警醒的。另外一个呢，他们能够爬到那个高壁之上，这个高壁几乎是垂直的这种状态。那还有一个呢，他们在吃的时候，还有一下经常是围成一团的哈，有些集体的食物，就是不是吃食物的时候，就是他们吃了以后有一段时间，他是刚才我们读到那段经文叫倒嚼啊，就是他吃进去食物，吃进去以后，在他回到他的那个安息点的时候，他会把那胃里的食物再出来，再重新嚼啊，就跟牛一样的哈。那个时候呢，他们基本上是挤在一起，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啊，他的就是头是朝外的哈，头朝外，这样呢就是看四面八方的。有没有天敌来供应，所以说它是一种很机警的动物。一方面它有手腕的沙帆是在高处，一方面它们在聚集的时候彼此也是向外的，这样就是安全的，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聪明的地方。那好，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它啊，这个小动物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有几个提醒，或者说对于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要来看他们聪明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一再的告诉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啊，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其实最比较熟悉的一个比喻，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说在福音书里所讲到的那10个童女的故事啊。10个童女的故事里头分成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那我们今天去看看沙发，从他的本性之中，神说他是聪明，我们来看哪几个聪明的点来值得我们今天的属神儿女在他生命里头来追求的哈。第一个呢，利未记里讲这个动物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啊，就是不洁之物。不洁之物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去讲那种旧约的那些规定，但是我们讲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在以弗所书或者哥罗西书里头，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啊，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特别提到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人。我们在旧约里头，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包括新约里的一些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这些外邦人是用什么比喻的呢？一个是用猪啊，一个是用狗啊，因为我们是不洁净的。为什么不洁净呢？因为我们与神的租约无关啊，我们与他的租约无关，我们与神的产业是无份的。但是神的旨意中，神乃爱万民，所以说神把救恩都是为万民做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因着信得蒙称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会从一个不洁净的地位翻到一个洁净的地位上来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洁净的地位，但是我们要活出我们单应该有一个洁净的生活。那过去的时候呢，在利未记里头，这些经文里头啊，利未记11章5节啊，包括后来在生命记14章7节里头有了一些再重新的复述。那时候他因为什么是不洁的呢？定为不洁的呢？他是一个，因为他不分蹄。我们知道，对地上爬走的这些动物，那个在利未记里神所定规的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是倒嚼的啊，食物倒嚼，就是说是你食物先吃进去，然后要出来，要再慢慢的再嚼，再回去，那要变成你的营养的吸收啊。第二个呢，它的脚蹄子要分开的啊，要分开的。那这类动物最属于洁净的动物是 代表的动物是什么呢？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牛啊。我们知道那个牛呢是在地上行的，它一个倒嚼，另外一个呢又脚蹄子又分开的，那它属于极贱的植物。如果你这两个里头有一样不是，那都是不极贱的啊。跟沙番一类的动物有几个呢？还有一个是兔子类啊，兔子也跟它是一样的啊，分类。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在沙漠里看到的那个骆驼，跟它也是一样。它们是倒嚼，这是好的，神认为是极贱的，但是它们因着不分蹄而给它分开的。那倒嚼在旧约里头是个什么意思呢？倒嚼呢就意味着，就是说对它的那个吃进的食物再慢慢出来，再仔细的嚼，然后再仔细的给它消化，然后呢经过你这个不断的倒嚼回到胃里，然后给你的身体能够真正的吸收，并且是吸收的更多啊。我们知道因为这一类动物的它的那个大肠的部分啊，吸收能力是比较差的啊，吸收能力是不是比较差的。如果它嚼进去是个怎么样程度，它出来也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乃至于你像牛那样经过倒嚼的，我们知道在西藏地区还是那些西藏的游牧子民，他们作为一个燃料。为什么是作为一个燃料呢？因为它吃进了草啊，虽然经过它那个倒嚼以后啊，还有很多不消化的成分在那个地方，所以它晒起来就可以做燃料，就当着柴火来烧，这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在人在新约的应用里头呢，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要仔细的来吸收我们所吃进去的这个食物。那新约里头给我们浅明了这个食物是代表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都知道，食物是神的话啊，神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食物啊。这个呢，如果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去想到有一篇诗篇啊，在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诗篇第一篇里头就讲到了，他说呢，凡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凡是这个喜爱这个神的律法神的话，并且呢昼夜的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啊。那在诗篇119篇，我们知道诗篇119篇是诗篇里的最长的一首诗哈。那这里的呢讲到呢，在148节里头，他说他这个作者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趁夜还没有更换，我就将眼睛张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啊，为要思想你。就是世人是渴慕到一个程度呢，就是说这个黑夜啊还没有更换，还没有过去，那个天呢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他就要把眼睛睁开。虽然那个时候他很要睡啊，起不来呀、但他要把眼睛睁开，他要来思想神的话，他要把所吃进去的那个食物要出来，要倒嚼，要去思想神今天跟我说了些什么话，神跟我说的话的是什么意思，他要去思想。在119篇里头，诗篇里头用了很多的词来表示这个话的意思，代表神的话的意思。第一个呢，就你看48节里头就讲了律例啊，律例是代表神的话。第二个呢，78节里头讲了训词啊。第三个呢，是在97节里头用了律法，第99节里头用了法度。虽然诗篇里头他讲究用不同的词，但是他说表达的意思是一个，就是神的话。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渴慕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食物。我们的肉身活在身体之上，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要长大，我们不可能离开食物。我们如果离开了食物，我们的身体就长不大。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属灵的生命同样要有食物的供应，这食物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那神的话我们不仅仅要满足于我们听了，或者说我们看了，我们还要去昼夜思想。唯有你去昼夜思想，那你里面的那个圣灵才能把你带到更深的话语的光中。如果我们只是囫囵吞枣的把这些话给吃进来，我们不做任何的消化，或者不做我们的工作，我们里面的这个消化系统一样是很难吸收的啊。我们不要就是说吃进来 被排出去，那只是一个机器而已。所以说我们在对于神的话来说，我们一定要昼夜思想。那听神的话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主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都会来听一篇道，你听一篇道到底你要去思想今天这篇道对于你讲了些什么，那神的话要你去按照这些话要去做些什么。如果你仅仅是满足于做一个星期天的或者是主日的基督徒来说，你的这个灵命我可以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们是长不大的啊。就如我上次在这里所交通的，我们要长大成人，这是神的旨意。你如果没有食物的供应，你把食物只是囫囵吞枣吞到里头，你最后排出去的话是一样的，是这种缘成的话，你里面哪有供应，你的生命哪能长大，你怎么能长大成人呢？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第一点是祷告的功用，我们要思想神的话。那么思想神的话有什么用处呢？目的是什么呢？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呢，这律法书呢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们谨守遵循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的话，就是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就可以顺利。这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当神要带领他的第二代子民要进入迦南之前所说的话。所以说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是什么呢？目的你要把神对你说的话要好好的消化，你要理解他的意思，要进入他的旨意，不仅停留在这里，你还要行出来啊！行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你只有行出来，这神的话才能够成为你的实际，才能成为你的经历。我们很多时候都听到在约路加福音里头一章七十二节那里说，他说神的话无一不带有能力的。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好像时候今天来听一篇道也好，我们今天读一篇圣经也好，我们听到了神的话，可是我们并没有觉得他在我们里面有什么能力。为什么？乃是你没有去昼夜思想，你没有把这个书面的话成为你的实际的东西，或者成为你主观的经历。你不把它这个话带上你的主观的经历的话，你这个话在你面前是毫无益处的，是没有能力的。唯一的只有一点的好处，至多是成为你头脑里头的一些关于圣经的知识啊，这些圣洁的知识对于你生命的成长，你如果不把它转成为你实际的活出，是毫无功效的啊，弟兄姐妹们。第一点，祷告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祷告神的话。第二个，祷告的第二点，在新约里头告诉我们一个实物，实物的概念还代表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功啊，神的功。这句话是出自于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头啊，讲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时我们的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去遇到这样一个妇人，跟他就讲了一通话。当时的门徒打发出去，被打发出去去买食物。我们知道那时候主他已经很饿了，也很渴了。但是当主耶稣的门徒买碗食物的时候，也是撒玛利亚人的妇人跟他一段时间讲话的谈话完毕的时候，主说你要吃门徒说你要吃些食物吗？他说我已经吃了。他的食物是什么呢？他的食物就是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所以说食物在新约里头除了表示神的话之外，还有一个代表就是做神的功啊。什么是做神的功呢？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那里边，神同样回答了这些问题。当时众人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功呢？啊，神是主耶稣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啊。我们知道这句话里头有一个差别哈。当时的那些众人来问主的时候说，我们当做哪些功呢，我们才能活在神的旨意之中呢？他那时候功啊是用了一个复数的形式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很多好，有这样的工作，有那样的工作，他们认为这些就是做神的功。但是主告诉他，你来的时候 属神的工，就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这个工呢是一个单数的形式，所以说在神的心思里头，神的旨意里头，你要做神的工，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信神所差来的。你任何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你在聚会的地方，在会所的地方做事情就是做神的工。你要知道，你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能够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合一，你的身体能够得到建造，能够是不是让弟兄姐妹们更从你的身上能够看出你是在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做工。所以说我们从祷告这一点来说，祷告的我们所学到的两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前面先读神的话，必须要听神的话。那么思想神的话目的是什么？是要带出来，你要去行，你要把话给行出来。所以由此引下了，你要祷告食物的话，你就要思想你所行的是不是行的神的那个功啊，神的那个功。很多时候我们在活的时候，做工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出自于我们的魂，我们的肉体。我们很多时候做了工，我们以为是坐在神的里面，神的旨意里面，但实际上你在神的之外。所以说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在神的面前都要有一个警醒，或者说用圣经的话来说，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做的是不是在主的里面啊。第二个呢，作为不洁之物的特点呢，它是因为它不分题。不分题是在什么意思呢？不分题在圣经里头就是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因为你那个脚啊，走在这个地上啊，在地上行走的这些动物，它脚在走在这个地上，而这个地呢就代表这个世界。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你要分别出来什么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什么是不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感谢神，神第一步把我们从救恩之中，成就了救恩，把我们从黑暗之中、权势之中给救拔出来，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子。那这个分别是神做成的啊，主耶稣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这个救恩，我们因着信，神就把我们做成了，把我们提到从黑暗的国度里迁到那爱子的国中啊，这个分别是主耶稣做成的。但主耶稣给我们做成了，我们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地位，是一个客观所做成的事实。但是我们主耶稣说了，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还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之中。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又要活出我们的见证，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不断的拣选。我们要拣选是什么呢？拣选在一直在这个国度之中，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之中。当我们从沙发里头所看出来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沙发是怎么做的呢？沙发它不分题，它没有分别的能力，他自己也不会分辨。但是他的生活习惯是在什么地方呢？他是生在那个岩石之中，就等于把我们这些人呢，从地上啊给放到这个岩石群中。沙番最聪明的一处，他就是不离开这个岩石啊。他跟兔子的最大的分别就是这样，兔子也是一个倒嚼的食物，也是倒嚼食物的，嚼也不分题的。但是兔子是喜欢生活在地上，什么原因呢？因为地上的草木多啊，地上的河水多啊，地上可吸引的东西多啊，所以说它就不愿意到石头这块地上。但是沙番知道，它要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岩石这块地方是它的保护。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可以躲起来，那它可以爬到它的敌人所爬不到的地方，所以说它根本不去地上。啊，地上虽然有那么多的草，虽然有那么多的水，但是他不轻易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持守。但我们现在属神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从我们本身来看，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花花绿绿啊，丰丰富富，有很多可以让我们的魂的身体感到欢乐欢喜的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把我们放到这个爱子的国度，这个爱子的国度就是这个撒旦所居住的这块磐石，这块岩石地上，那里有我们的藏身之处，那里也有神供应给我们这些食物。虽然这个食物我们可能看起来比世界上供应的还少得多，但是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份，我们仰望这一份，我们就能活得满足，我们就活得充分。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受到亏损，我们受到失败，我们就是离开了主拯救我们所犯的这个地步。他把我们放在爱子的国度之中，却我们却时常去走到世界之中去，我们去追求世界的这种花花绿绿，但是我们已经活在神的心意之外。我们那个时候离开了这个神国的国度，离开了主的里面，我们走到外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撒旦的奴仆，我们就被世界所残忍啊！这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因为我们要知道，在神的旨意之中，你不是没有一个中间地带，你不是堕落到这个世界之中，你就是在这个主的国度里头。对于撒旦也是这样，你不是离开这个土地，你就是进入了一个你不是持守在这个岩石的地位上，你就是回到那个土地的地位之上。你在土地地位之上，你就逃脱不了任何的攻击。从撒旦本身来说，他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力，他也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啊！当仇敌攻击他的时候，他就束手不擒。那只有站在这个岩石上，他才有他的地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撒旦作为一个不洁之物的这一点上，我们要有一个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守住我们所占的地位，我们不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地位。很多时候，特别是这一点，我觉得很多时候对于一些刚刚信主的啊，刚刚信主的或者信主的弟兄姐妹们的啊，有一个特别的警醒啊。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那个聚会的一位弟兄啊，前面的弟兄曾经跟我们交通过哈、啊，跟我们交通过，但是我们也很困乏。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是行在什么之中才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这对于神的儿女的初级阶段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仅仅是得救，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神的话语很少，我们真的得到了神的生命，就是说那个食粮也很少，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辨别是非，我们也不知道给走出去还是走进来。我们很多时候因着肉体的软弱，我们更喜欢我们以前旧生命所喜欢的东西。那位弟兄跟我们讲，他说你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首先你能做到的一点，你要跟着羊群跑啊！一个迷失的羔羊，你虽然很小，在他迷失之前，他有一个法宝可以遮住，他可能还不能分辨谁是他的母亲，因为那个羊群中有很多羊，他也不能够看到那个头羊是在哪儿，因为他个子矮小啊，更不能说看到那个牧人在前面哪块地方。但你有一点可以做的，你就跟着羊群走，你在这个羊群里，你就知道你是站在当守的地位之上。慢慢的，当你生命长大的时候，你个子开始长大的时候，你第一可以看到那个群头羊在哪个地方啊，头羊在哪个地方，你该跟着头羊走。再慢慢看到，你就直接盯着那个耶稣，那个牧人啊，牧人在前面走，你最看到他的，你就在他目前走。你守住这个地位，你就对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新的经历呢？我们刚刚信主，我们不要轻易离开我们的聚会。啊，你在这个地方受浸，你就知道这是你羊群所待的地方。你的生命还很软弱，你就待在这个羊群里头，你不要出去，你不要有些想法，你有些什么思虑，你可以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你站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对了。另外一个，你慢慢的生命有点长大了，你还有一些分别力了，但是你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有些软弱，那你可以跟在这个教会里头，在这个聚会的地方的那些带领的弟兄姐妹们去交通，因为他们的生命比你大，他们是处于这个羊群的这个头羊的地位，你可以跟他们去交通。然后呢，慢慢的你还要加提升，你不要以为就满足于这个地方而为止。神的旨意，你是要真正的把自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询问，你就看到了那位牧人啊。这是我们最文靠的地方，这是第二点哈、啊，就是我们学习不洁之物的第二点。然后呢，在箴言书里讲到，他 是软弱之类，谁不软弱？作为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之类啊，我们都是软弱之类。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哥林多书信里头保罗啊，他时常所说的，他夸自己的软弱，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当他跟神去说话的时候，神给了他一句话啊，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劫难、逼迫、苦难为可喜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刚强了。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为什么会跌倒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肯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因为在世界上的一个观念是教导我们是什么呢？你靠你自己就行，你靠你自己就能啊！什么事情不是他人给你的，你是靠着自己给奋斗出来的。那你实在不行了呢，那就要去追求一些能人啊，在一些那些有权力的人，你去送礼或者靠神的帮助来，那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唯一的就是要靠神的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你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的软弱，你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很多时候难处，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软弱，我们也以自己的软弱为耻，好像不好意思。特别是我们的弟兄们哈，弟兄们，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有很多过不去的关。有弟兄会所的弟兄姊妹们来帮助我或者来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承认了哈，不承认了。最明显的，当我们心里很愁苦的时候，我们来到聚会之中，弟兄姐妹们凭着生命都能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本来是个圆脸的，现在拉得很长嘛，对不对？那你就肯定有接不出的口嘛。当弟兄姐妹问你的时候，你还好吗？很好，我好。实际上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你不肯承认了，你也就失去了弟兄姐妹们在主里的帮助。所以我们作为弟兄呢，一定要在这里头要特别特别的谨慎，要让自己先软下来，要知道这样，你只有自己在神的面前软弱了，那神就告诉你们，你什么时候软弱了，你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哈。这是我们的软弱。其实呢，我们的主耶稣啊，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你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你真正属灵了，我们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我们的神那样完全，能够像神那样刚强有力呢？我们所来的不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吗？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那里说啊，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四节那里说，他是因着软弱而钉在十字架上啊，他却因着神的大能而完全复活。所以说上十字架是让我们人不断软弱的一个过程啊！当我们真正的知道看清了我们是完全软弱的，神的大能才能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才能显得完全。在以赛亚书里啊，马太福音里也引用了这句话，说他呀，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那位弥赛亚，他来是为了担当我们的软弱。所以说当我们真正在主里，我们承认了我们的是软弱，我们就可以才能把我们自己真正的那一份完完全全的交托归神。那主耶稣就担了这份软弱，那我们就神的刚强就成为我们的刚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思想，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去思想哈。然后呢，他软弱之物，他却有两个表现啊，却有聪明之处。因为他软弱是什么地方呢？他没有任何防御能力，他也不能征战，他也不能求生，但是他知道有一点，他是在磐石中造房啊，磐石中造房。他没有房子，他在磐石中种造那个，这就是他的第三个聪明之处啊，他知道在磐石中造房。他没有能力去建造自己的房屋，但是他在磐石中造房。我们有一点要记住啊，他这个磐石中造房，这个磐石的洞，它本身是一个天然的哈，不是说它靠爪子挖出来，我们看得出来它的爪子也不行，它的牙齿也不行，它根本没有办法再把那个磐石给挖个洞。那是磐石中下面就天然的预备了这些房屋， 他就可以去寻找，找到他就可以安居在那个地方。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在自己追求生命的服侍的时候，生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拼命的靠着自己去做，没有这样的啊，我们要一定要靠着神才能做成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七章的末了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是讲到登山宝训啊，也叫天国的宪章。在最后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总结的话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总结的话啊，他是这样说的：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了，好比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啊，那时候有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就不会倒塌，这是他的安然所在啊。什么是沙番的聪明？沙番的聪明就是这样，他在磐石上来造房屋啊，不是靠着自己。第二个聪明之处呢，他是在岩石中藏身啊，他在岩石中藏身。我们是知道在诗篇里的常常说到了，就是说神是我的避难所啊，神是我的力量，他知道在岩石上来寻找他的藏身之处。他知道有仇敌来他打不过他，他也知道逃到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保障，他唯有逃到这个磐石的下面他能够产生，这是他的聪明之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现在属灵的征战的焦点是什么？撒旦跟我们的主耶稣的焦点征战的焦点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道的，因为从一贯圣灵的攻撒旦的攻击来看，他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不让神的儿子这条成就的路给显明出来啊。在旧约的时候他要杀入生的婴儿，那么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天上，他杀不了，他就是要对我们这些教会属他的儿女进行攻击。他让我们生命不长大，他让我们生命不成熟，他让我们离开长生之处，然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就受到阻碍啊，再来的脚步就受到阻碍，这是撒旦的做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仇敌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任何功效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是把我们这些人造的是比天使是暂时要小一点的。我们有肉身的限制，我们没有属灵的能力，天使是一个灵，他的攻击，撒旦的攻击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没有任何能力去抵挡的。撒旦他也有行神迹的手段，但是我们这些人什么也没有。所以说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更不要以为自己有力量来对付仇敌的攻击，没有的。所以说在以弗所书里头最六章末了的时候也讲到，反复的讲到在属灵的征战之中我们要穿戴神的一切军装，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军装。而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实际上原文里头那个所赐的是没有的，就是神的军装。神的军装最简单的来说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我们披上基督，我们就靠那个。我们不是要我们去拿着刀枪去拼杀，乃是要我们站在那个地位之上，我们就得胜啊！这就是撒番的聪明之处，他能够持守啊。这一点呢，还有一个呢，一节经文呢是在诗篇十八篇里头啊讲的特别多。如果弟兄姐妹们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看一看。我这个时间关系不讲了。诗篇十八篇，同样的一首诗篇是在撒母耳记22章里头记载。这个诗篇为什么宝贵呢？它是是大卫王在他一生中所受了患难之后的一个总结啊。那时候我们读了那篇诗篇，我们就知道那首诗跟撒番的聪明之处有何等宝贵的之处啊。那首诗这段时间我在读的时候，有一节经文特别抓住我，我还是想说一下哈。这一节经文啊很有意思啊，这一节经文就诗篇十八篇第16节。前段时间新闻里常常播告一个事件，就是马航客机的失踪事件啊。马航客机的失踪事件现在是 不见踪迹啊，死也不见那个任何痕迹出来，到处找不到，只是说他落在大海之中，可能消失在大海之中。那即使在大海之中，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轨迹。但是那天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一些经文啊很抓住我。他说呢，就是诗篇十八篇十六节，他说他指神，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给拉上来。人在茫茫大海中有什么盼望呢？以前的那个坦坦尼克号同样的沉没，如今的这么一架飞机，我们也以为是庞然大物，同样的在那个地方消失的无影无踪，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连测试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它测试出来。但是我们神有这个大能能力，这个大能的能力显明在什么身谁的身上？首先显明在大卫王的身上。大卫王的一生的经历何等的艰辛，何等的艰苦，但是他里面体恤了这样一个感觉：我无论在哪个地方，神是从高天之上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之中拉出来。这就是神的权能，这也是沙方能够依靠岩石他能够存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要认真的体察。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圣经里头，我们知道这个沙方啊，除了指这个动物之外啊，叫沙方动物，圣经里还有一个人叫沙方啊，还有一个人在沙方。那么沙方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本身的它字根的意思，它本身的意思是一个隐藏的意思啊，是一个隐藏的意思。所以利用它的优点，它在岩石下藏身，所以它是一个会隐藏的人。那很稀奇的是，这个字根啊，它出现的时候啊，在圣经里头啊，我们中文啊不是把它翻译成圣经啊、隐藏，而且在很多英文版里也不是翻成隐藏。它这个字在整本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啊，就是在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九节，那里翻译成一个什么字啊？珍宝啊，珍宝就是宝贵的东西，珍珠、珍宝这个东西。所以说，你们从这里你能看得出来一点什么感觉吗？在神的眼中，什么是聪明人？他是能够隐藏的人，他是能够在磐石中建房的人，他能够藏身在岩石下面的人，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一个珍宝。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为什么成为神的珍宝呢？只有这样的人，神的手才能在他身上去做工。我们看到在那个旧约里头有一个叫沙番的这个人，这个沙番这个人啊，他是生活在约西亚王的那个年代哈，约西亚王的年代。我们看到约西亚王八岁的时候登基啊，十二岁的时候呢，他就清毁一切的偶像啊，加犹大国和撒玛利亚那地方的一切的所有的偶像，然后十六岁哈，那时候带来一篇。啊，一个26岁的时候啊，他接着这个沙方啊，得到一本律法书。那个沙方是在那边干什么呢？沙方就把这个律法书在王的面前读给他听。结果约西亚王就率领那些全国的国民在神的面前悔改啊，披麻蒙灰悔改来守逾越节。我们知道那个逾越节里头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在那个撒母耳以后从来没有这样去选的。另外一个呢，也说了没有一个人像约西亚王这样的一个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人。那当时沙番是一个什么地位呢？沙番是一个书记官，是神是王身边的一个近臣啊，一个近臣。他的主要功用是什么啊？主要功用是什么？他主要功用就是来管理整个国家的那个金银财宝，就是说国家到底有多少钱啊？他是做数点的工作。另外一个呢，他也是做律法完备的工作，就是国家凡是牵涉及到这个国家的法律的解释都要靠他来。所以当时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一个 财务部长、财政部长，那还是一个司法部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在神的话里头，在那边领袖。整本圣经里只记了这一件事，撒番的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撒番的这一件事情，就带出了整个以色列国在犹大国在神面前的一个短暂的复兴，啊，短暂的复兴。所以说，撒番是一个隐藏的人啊，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点哈。最后总结一下哈，我们今天从撒番这个动物的聪明之处，对于我们来说有几个值得警醒的地方。第一个，撒番神给了他一个天然的才能，就让他能够祷告。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思想神的话，思想神所做的功啊。祷告是他天然之中是好的，是神所悦纳的，他就抓住了一点，他没有放弃，他仍然持守。神在我们身上也有赐给我们的一些特别的，可以用来被神用来服侍做神功的那一点，我们要持守。第二个，他的不足之处，他是不分题的。他不分题，他知道他自己的不分题，他知道自己没有辨别能力，但是他能够持守着神给他的那个地位。他站在那个地位上，他根本就不用去分别，他知道只要站在这个石头地上，这个磐石地中，他就不会到了那个另外一个危险的地步。这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哈。第三个呢，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自卑下来，我们要仰望神。然后呢，我们的生活的服侍，我们的建造，我们要在那个根基之上，这个根基就是磐石，就是主耶稣。我们的房屋都是要建在那个地方。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在磐石上建造，那就是金银财宝啊，金银财宝。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磐石，我们所建造的就是草木和秸。当那一日我们面对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草木和秸都要被削去啊，都要被烧毁。所以说，如果我们都是做这种亏损的基督徒，我们到那个时候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如同在火里经过一样啊，那日子不好受的。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抓住这一天啊。第三个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眼中的珍宝，什么是神被神所称为聪明人的人，那就是我们会隐藏在他磐石之下的人，我们会隐藏在岩石之中的人，我们会藏在他的磐石的穴中的之人。我们只有隐藏在他的里面，我们生命就会被建造，我们的房屋就能存，所建的房屋就能存到永远。我们只有隐藏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避免仇敌的一切的攻击。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警醒，也能够共勉哈。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借着你的圣经，主啊，将世上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动物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话语之中没有任何突然返回的话，主啊，也没有任何不信实的话语。主啊，你要接着这样的一个小动物来让我们在你面前追求，学到他的聪明，看到他们的聪明，也让他的聪明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聪明。我们再次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